心病还需心药医。关爱生命，关爱环境，首届世界关爱论坛演讲，2011年7月16日上午。诸位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参加首届世界关爱论坛。我高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本届论坛主题为关爱环境，关爱生命，对于这两点我长期以来就非常关注。二是今天出席的各位领导、嘉宾、慈善家、企业家，全是真心想做点善事的，想为身边无数的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重症患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尽己所能地做些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只想自己过得快乐，即使有多余的财富、精力，也从不考虑去帮助一些可怜人，没有真正关心过社会。因此举办这样的论坛，研究这样的主题，对当前来讲非常需要，此举有相当深远的意义。今天在座的各位来自世界各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解除地球面临的危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作为一名佛教人士，我觉得关爱环境的基础就是关爱生命，而关爱生命的话，不仅仅只是人类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也值得我们关心，应该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说话。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生命。汉地非常著名的莲池大师在《戒杀放生文》中讲过，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残者，杀伤。所以不管对人类还是动物，杀害都是最残忍的事情。或许有人认为动物被杀跟人类被杀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不会说话，也没有人类这么高的心智。关于这一点，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边沁就驳斥过。他说，问题不在他们是否有心智，或是有没有说话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是否有感受苦乐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请诸位务必要记住。要知道，任何一个动物都有感受，杀害它，它会非常痛苦；爱护它，它就会很快乐。因此，我们作为人类，千万不要随便践踏动物的生命。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所以，按照我们佛教的观点，世间上的一切罪恶中，杀生是最为严重的。而所有的善法功德中，戒杀放生是第一的。本届论坛提倡将每年的7月17日定为世界关爱日。717，意为亲一亲。其实，我们不仅要亲一亲身边的人，更应该亲一亲身边的动物。在此，我呼吁世界各国的爱心人士，在每年7月17日也应该多放生，把沙场中的动物解救出来。如今我们这个时代，尽管还没有达到一切众生平等的地步，但这应当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记得在1992年联合国地球环境高峰会中，一个12岁的孩子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前发表了一篇仅有6分钟的演讲，结果让整个联合国会场静默了5分钟。他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替世界上所有饥饿的小孩讲话，因为他们的哭声没有人听到，是替地球上正在死去的数不清的动物讲话，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 这一番话稍有良知的人应该引起重视。人类到了21世纪，比以往更加残暴了，除了人以外，其他不管是什么生命都肆无忌惮地去摧残，这一点既不合我们佛道，也不合世间伦理。古人对动物尚有一分怜惜之情，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如此呢？斯洛文尼亚的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是一个伟大的素食主义者，他就非常反对杀害动物，他对动物权利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所以我今天趁此机会呼吁世界各界人士一定要参与到关爱生命的活动中来，既要关爱人类的生命，也要关爱动物的生命。假如大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环境自然会日益改善，因为外境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折射。作为地球的一员，关爱生命，关爱环境，你我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谢谢大家。我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僧人，来自海拔4000米以上的藏地雪域高原。很早以前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时我觉得很神奇，也很向往。后来我来过杭州几次，尤其是这次来到了浙江大学，看到它依偎在西湖旁边，让人舒心悦意，觉得在这里不管工作还是学习，确实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福气。不过当你拥有这样的福报时，应该想到身边甚至偏远地方没有书读的孩子。这几年来，我去了一些硬件和软件设施相当高档的国家一流大学，跟那里的知识分子、教授、大学生做过方方面面的交流，同时也去了一些藏地和汉地非常偏僻的学校，那里的校舍破败不堪，教学质量也相当差，让人看了非常难过。前不久我就去了一所小学，当时正值藏地挖虫草期间，大多数学生都跑到山上挖虫草了，学校里只剩下7-8个小学生嘻嘻哈哈地在教室里玩，老师也有7-8个，都在一个老师的家里打麻将喝酒。看到这种状况，我觉得特别心痛，所以在座的同学们通过对比自他的不同环境，在你们快乐学习的同时，也应对其他的可怜的孩子心生悲悯。
一，什么是大乘佛教？今天我们在这里交流的内容是至悲不二，大乘佛教的现代意义。也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大乘佛教，那么首先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它的概念。大乘与小乘之间实际上有很多方面的差别，但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乘提倡无条件地帮助一切众生，而小乘只希求自我解脱。印度著名的佛学家阿底峡论师曾言，内道与外道以皈依别，大乘与小乘以发心别。也就是说，大乘与小乘的根本差别在于有没有菩提心，有菩提心的就是大乘，没有菩提心的则非大乘。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各位一定要掌握。记得在70-80年代，不管汉地还是藏地，人们经常口口声声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其实只强调了利益人类，若将此范围扩展至一切众生，变成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
那么大乘的教义仅此而已。如今知识界的很多人对佛教的教义不熟悉，有些怀疑，有些生偏见邪见，有些甚至大肆毁谤。当然，宗教信仰历来崇尚自由，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不要求所有人都信佛教，所以我不会强迫任何人皈依佛门甚至出家。但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学佛并不是消极避世，佛教也不是一种教条主义，它揭示的完全是真理。人类发展到现在21世纪，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在佛教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它犹如真金不怕火炼般，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能经得起任何逻辑的推理。作为一个佛教徒，我特别希望把这样的佛教教义跟很多知识分子共同分享。你们作为高等学校的师生，进行文化传播、学术交流，本身也必不可少。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探讨，真的非常有意义。大乘佛教的教义，简单来说，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现在社会各阶层的人，如果有这样的崇高精神，社会和谐，国家稳定，人类和平则指日可待。相反，假如每个人只想着自己，拼命追求自己的地位、钱财、权势，而从不关心整个社会，不关心其他众生，那么人类的衰败乃至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二，了解大乘佛教有何必要？我本人而言，多年来一直对佛教潜心研究，认真思考，越观察越探索，对它的真理越深信不疑。这种信心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今天在这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每个人用智慧进行分析，看佛陀在2500多年前到底说了什么。这些历经风风雨雨，为何没有被任何世间学说所推翻，反而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闪闪发光？作为一名佛教徒，这样说并不是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是站在非常公正客观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我自己曾用了大量时间翻阅古今中外许多具有价值的书籍，接触过对人类有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也与不少教授、老师、知识分子探讨过。在此过程中，我确实深深体会到佛教的思想，尤其是大乘的利他理念，在当今时代不可缺少。佛陀早在2000多年前开示的真理，即便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也仍然没有落伍过时，甚至有些境界人类至今也望尘莫及。像美国的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就感叹说，虽然人类的知识有了莫大的增强，但是2000年来并没有变得聪明多少。他还说，古老的佛教典籍《华严经》中所述，与近代物理学的模型和理论之间有着最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些话中都可以看出，佛教的理念不但科学，而且超前。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涅槃于公元前543年，他在世时所宣说的和平观、平等观、心灵奥秘，是后来不同时代的人们一直探寻追求的。这一点，有智慧的人只要翻开大乘经典，翻开人类历史进行对比，就会一目了然。所以我很希望高等学校的师生们
有兴趣的话，就算自己不信佛教，也可以从学术文化的层面了解它。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绝对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甚至依靠个别经论、个别法师的教言，可令你的人生从此得以改变。现在很多学生在校园里只知道掌握一些知识，到了社会上面对各种压力时，常常束手无策，极其脆弱。我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因此，你们在大学阶段最好是利用一些空余时间，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道理。毕竟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点，毕业后你们就要迈入社会，面临复杂的人际交往了。所以提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说实在的，如今很多知识分子确实应该学一学佛教，尤其是大乘的无私理念。佛陀在很多经典中也讲了，人一定要有利他心、大悲心，不然许多行为建立在维护自我的基础上，最终只能害人害己，根本得不到什么利益。石柱《毗婆沙论》中就讲过四种人：自利者、利他者、共利者、不共利者。其中的共利者，即以慈悲心去饶益他众，从而间接圆满自利，这才是真正的上等人。不仅佛教中这样赞叹，世间上的以善心助人为乐，或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为人们争相传颂的美德。可是现在大多数人身上已经找不到这种痕迹了，他们盲目地追求钱财地位，满口大谈成功发展，事业上虽然略有起色，但一直摆脱不了烦恼痛苦。其实佛教中无常无我的道理，正是对治这些烦恼的无上妙药。华严经中也说，譬如胁陀药能消一切毒，佛法亦如是，灭诸烦恼患。可见佛法犹如能解百毒的胁陀药，可以灭除我们贪嗔痴等各种烦恼及轮回中生老病死等一切过患。如果不懂佛法，一个人再有钱、有地位、有才华，到了死亡关头，这一切也派不上用场。且不说别的，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临终时，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以带走，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然而许多人真的非常颠倒，用短暂的人生几十年，殚精竭虑地去追求这些，结果越执着越痛苦，越执着越得不到，这又是何苦呢？其实这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没有都可以，自己应以利他之心度日，这样才会快乐自在，做什么事情也会很圆满。
三，大乘境界要在心中升起。
大慈大悲的佛陀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教言，有时候去深入了解，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配以一些简单的大乘修法，自己的心态就会有很快的转变。大乘境界若想在心中升起，修心七要等中有许多殊胜窍诀，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求我们先有大悲心。也许有人认为大悲心很容易，我应该已经具足了，但实际上升起大悲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到一些病人、残疾人，光是觉得他们可怜，升起一种悲悯心，这不叫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是要把天下无边的众生平等视如自己的母亲。试想 假如你的母亲年迈体衰，双目失明，精神失常，疾病缠身，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悬崖边，马上就有掉下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稍有孝心的子女肯定会什么都不想，放下一切去救他。同样，世间上的任何一个众生，前世都当过我们母亲，他们如今没有智慧的双目，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无明愚痴，疯狂颠倒，在轮回的悬崖边，随时都有堕入恶趣深渊的危险。如果我不去救，那谁去救呢？倘若看见一个众生都会想到这一点，这才说明你的大悲心已升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为自己有了大悲心，或者完全具足了菩提心，其实这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你真的有了大悲心，那就有了成佛的种子。印度的月称论师在入中论中讲过，大悲心对成就佛果来说，初中后都特别重要。首先要有大悲心，才能引发菩提心的种子。中间行菩萨道时，要有大悲水的滋润，菩提种子才不会枯萎且日日增长。最后成就佛果时，要由大悲心示现报化身，才能让众生获得真实受用。众生要想成佛，必须要具足菩提心，而菩提心的因是大悲心。大家如果对大乘佛教有兴趣，不妨在实际行动中修一下大悲心或菩提心，尤其是菩提心，在你心中哪怕升起来一刹那，这种功德也无量无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然，对一个不学佛的人来讲，可能觉得有点悬，但即使你不相信，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像跟一个不懂珠宝的农夫讲珊瑚、玛瑙、钻石，纵然他对此一窍不通，但这些珠宝的价值也不会因为他不信而大打折扣。若想升起这种菩提心，就要次第去修持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轻他重。倘若经常串习这些大乘经要，并贯彻于实际行动中，那你的生活态度定有极大改善，无形中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甚至原本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也会因此而脱胎换骨，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有个人叫显娜，她是前俄国太子的女儿，母亲是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显娜自幼在非常奢华的环境中成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她的少年时代，以多次因吸毒、藏毒、酗酒、淫乱的男女关系而备受媒体关注。60年代，她还受过嬉皮士文化的影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著名的大德梭巴仁波切及其上师耶喜喇嘛。可能是前世的因缘吧，他马上对佛教升起信心，并皈依了三宝。从大乘菩提心开始，系统完整地了解佛教。经过9个月的学习，显娜慢慢地由狂妄纵欲、处处受人迁就的刁蛮公主，变为一个开始为众生着想的人。随后他受戒出家，在25个国家为上师建立了上百个佛教中心，引导成千上万的西方人修行。据说他是格鲁派第一位出家的洋人尼师。我以前去西方国家时看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介绍。
四、大乘佛教对现代人类的意义。
所以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不接受佛教，只不过是不了解而已。不了解的原因有几种，一是因为语言的隔阂，大乘佛教从印度传入汉地、藏地后，中间由于许许多多的原因，致使汉地很多人并没有了解它的意义。 还有一种是，现在不少人认为的佛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佛教。所谓的佛教，说实在的，是一种教育，而在寺院里烧香拜佛做功德只是佛教的个别行为，不能完全代表佛教。寺院修的金碧辉煌、富丽堂皇，这也不是佛教，而是佛教的一个建筑。就像一所大学，校舍造得再壮观，也不是大学的核心所在。大学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教育理念。同样，我们佛教也是如此，这在藏传佛教中做得相当好。到目前为止，有系统、有次第的文思修传统，仍是佛教的重中之重。如今汉地有不少人皈依佛门多年，只是见到佛像就拜拜，一直在边上打转。这样的话，你不懂佛教的真正教义，又怎么称得上是佛教徒呢？所以汉传佛教的很多寺院，最关键是要有讲经说法。汉地许多大学的佛教研究中心也一定要有佛教课程。其实在汉地，不管是佛教历史、大小乘经论，都有足够丰富的千经万论。但遗憾的是，这些现在全部堆在藏经楼里。有时候我看到汉地的藏经楼，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古往今来，那么多译师历经千辛万苦，翻译了如是多的珍贵教典，现在这些却无人问津，只是供奉在藏经楼中，整日与灰尘为伍。要知道，这些佛典中有无数的窍诀，足以对治众生的一切痛苦和烦恼，但你不去学习的话，就像干渴的人守着水却不愿意喝一样，这些再殊胜，对自己也无济于事。所以不管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现在应该把这些拿出来好好研究一番。佛教是无期的真理，不可能被任何分别念所推翻。佛陀从涅槃到现在已有2555年了，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是最经得起观察的一种学说。且不论佛陀亲自传讲的诸多经典，就算是佛陀的随学者，像龙猛菩萨、法称论师、月称论师、祭天菩萨、净命论师所传下来的论点，义理也极为甚深。很多人去研究的话，可能也会雾里云里，很难一窥其堂奥。因此，佛教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大家若能对它稍有涉猎，得到的利益会不可言表。其实人类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幸福。但这种幸福不能只是眼前的，如果今天幸福，明天痛苦，或者今生幸福，来世痛苦，那就是一种鼠目寸光了。作为修学大乘佛教的人，不但会考虑自己的长远幸福，还会将这种幸福的范围遍及所有众生。关于此举的意义，佛教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可以成立，并可通过辩论的方式接受各种质疑。尤其在我们藏传佛教，寺院里历来保留着辩论的传统。依靠这种方式，会让你对佛教的道理越辩越明，将自己深层的智慧挖掘出来，从而引申的见解非常纯正，不会被任何邪见和怀疑所摧毁。当今时代，人们对很多事物的追求与初衷背道而驰。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过一个词，叫文质彬彬，意思就是说，人类后天的文化要与先天的本质相协调，文化一旦脱离了道德本质而盲目发展，必会将人类引入歧途。各位应该也有这样的感觉，自己待在学校里这么多年，但到了社会上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人，最终离开人间时心中也是茫然一片，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应该思考一下。佛陀见我们这些沉溺苦海的芸芸众生迷茫愚痴，相当可怜，就慈悲地宣说了解脱法要，指明了趋入幸福的正道。诚如大集经所云，佛度生死海，慈悲故说法。 对于如此深恩厚德，我们实在难以回报。在这个世间上，老师和父母的恩德非常大，但真正去观察的话，老师只教了我们今生的知识，让我们到社会上怎么去赚钱，怎么生活，怎么扬名，而父母教给我们的则是如何成家立业，如何灭敌护亲。就像《入行论》中所说，让我们永远脱离痛苦的方法，唯有大慈大悲的佛陀才揭示了。除此之外，世间的智者、婆罗门、国王、大臣、仙人、天人都不能讲得出来，因此佛陀的恩德超越一切。佛陀如今虽然已不住世了，但许多善知识仍在世间，我们若能找到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得到一些出世间的真理，对一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甚至有时候你遇到一两个人送你一本佛经，介绍你认识一位大乘善知识，以此让你找到了人生的究竟目标，命运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些人也可以说是你的善知识，他们带给你的利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很多大学生非常迷茫，知识学了却用不上，即使用得上，在工作中也不会待人接物，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过去自己在家时，被家人围着团团转，当成小公主、小王子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学校时，校园环境也很单纯，自己活得非常自在、潇洒。可是一到了社会上，以前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好多事情都不会顺着自己了。此时心理脆弱的人，遇到一点挫折就很容易自杀。所以如今的大学生特别需要佛法的智慧，断除我执和自私自利。当然，完全断除的话，对我们凡夫人来说不太现实，但至少也要掌握一些对治烦恼的窍诀。佛陀的智慧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我们穷极一生也难以彻达。但最根本的几个道理，如三主要道论中讲的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却不得不了解。这就像打开宝藏大门的钥匙，可让我们尽情地享用里面的珍宝。
学了佛法之后，你会慢慢明白，自我的傲慢、自我的执着是危害自他的根本因。印度论师寂天菩萨在《入行论》中也讲过，自身过患多，他身功德广，知己当修习，爱他弃我执。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过去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没想过对社会承担责任，对父母报答恩德，感恩一切与自己结过善缘和恶缘的人。现在明白了这些以后，就要扭转自己的心态，常常以利他为重，如此你为人处事就会非常得体，取舍有度。纵然个别人暂时不理解，最终也会被你的责任感、你的利他心所打动。要知道，世间上最重要的就是利他心，而这种利他心正是大乘佛教的究竟精髓。现在学校里的老师给学生灌输专业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要用大乘佛教的利他理念教导他们如何做人。有了这样的基础，这些学生将来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会赢得众人的尊重，自己的人生也会活得丰富多彩。
五，通过智悲的修法断除我执。关于怎样断除我执、升起利他心，在佛教中有许多方法。假如有人觉得自己的利他心足够了，平时做人也特别慈悲，没有必要学这些，那不妨以此来衡量一下自己。在修心的过程中，首先要修上师瑜伽。当然，这个名词你们也许不懂，但希求真理时不要怕这些，应该勇敢一点。就像第一个敢于吃西红柿的人，通过大胆尝试，
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有毒。同样，任何真理都有一些专用名词，以此可开启未知领域之门。假如对此一直避而不谈，这也不是智者的选择。修完上师瑜伽后，我们开始通过呼吸修自他交换。呼气时观想自己的快乐、幸福、健康、荣华富贵变成白气从鼻孔呼出，融入一切众生。吸气时观想众生的痛苦、不幸、烦恼、疾病、魔障变成黑气，从鼻孔吸入自己的身体，融入心间的我。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就害怕了，这样修，别人的传染病痛苦会不会传给我呀？这个时候，所谓的我很明显就跳出来了。一直认为自己修行不错的人，通过这个实验，也可以看看你们的我到底断除了没有。以前藏传佛教的有些瑜伽士在修断法时，认为自己的我已经没有了，于是故意到狮驼林中搞破坏，挖掘一些神山，或在非常严厉的对境前做种种损害。这些过分的行为引起了护法或非人的极度不悦，致使天宫突然出现打雷、下冰雹等异常。见此情景，他们心惊肉跳，哎呀，这次我肯定完蛋了。这时候他们的我就原形毕露了。那么这样观修会不会真给自己带来痛苦呢？不会的，这一点佛陀在诸多经典中再三的讲过，弥勒菩萨在经庄严论中也提到过。就像世间上的一位老师天天帮助别人的话，他会不会很痛苦呢？绝对不会，反而他会有种说不出的快乐，社会也会对他非常认可。如此修持自他交换需要一个过程，通过再三的串习，当我的力量逐渐消失时，利他心的境界才会真正现前。这就是大乘佛教最精髓的东西。除了这种修法，你还可以用智慧观察万法的究竟实相。其实这个最简单，比如你学了中观的各种推理后，即可抉择万事万物是无我的、空性的。这种境界不是口头上说说，而要内心中升起牢不可破的定解。若能如此，你会深深感受到佛陀的伟大。追随佛陀的后代大德们，其智慧不是现在很多院士、教授、佛导所能相比的。自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这是用智慧抉择空性后得到的。在慈悲方面，佛陀平等慈爱一切众生，25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精神，真的非常稀有。尤其是释迦牟尼佛出生于王族，贵为净饭王的太子，当时在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不同种姓之间差别很悬殊，但佛陀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太子就歧视别人，反而还以非常普通的身份为一些病人、低贱的人服务。相比之下，如今21世纪，人类关于平等、关爱、和平的理念还没有达到佛陀所讲的万分之一。这一点不是我自吹自擂，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智慧、用探索的眼光去翻开《毗奈耶经》《长阿含经》，看看那时候的佛教思想成熟到什么程度。现在许多人认为古代的思想过于陈旧落后，在物质上可能确实如此，当时很难与今时今日相提并论，但在思想上，尤其是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却远远把现代人甩在了后面。关于这些问题，你们如果深入领会佛教的奥义，相信一定会赞成我的说法。
总而言之，佛陀所传讲的妙法，不管是智慧方面还是大悲方面，都可以抵挡我们烦恼的灼热，遣除我们的一切痛苦。《富法藏因缘传》也说，法为清凉，除烦恼热。对这样的佛法，若能经常听闻，全面了解， 就会如正法念处经所言，以闻智慧故，烧诸烦恼树。依靠佛法的智慧火焰，可以烧尽无边的烦恼密林。
六，大学生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现在世间上很多人整天追求名闻利养，被贪嗔痴所缠缚，为了虚幻不实的目标日日夜夜奔波忙碌。其实一个人今生拥有的名利再多，百年后也会舍弃一切而往复黄泉。当你离开这个世间时，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呢？绝对不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然而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很多人对佛陀揭示的解脱道怎么样都不愿意修，他们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以此错误的人生观给自己给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如今不少人觉得人生只是几十年，玩一玩就可以，这种想法特别低劣，跟畜生没有多大差别。萨迦班哲达在格言中曾说，人若一心一意寻求今生的利益，从来也不希求解脱，那就跟畜生一模一样了。这不是我讲的，是几百年前的智者说的。他这样说并不是胡言乱语，有智慧的人应仔细思维。很多人因为环境教育的影响，一辈子只追求眼前利益，尤其是一些大学生，上了大学以后，智慧没有越来越大，傲慢却越来越大了。在大学里，各种乱七八糟的知识都学会了，对社会、家庭、个人有利的学问却忘得一干二净。这样一来，没有良好的人格为基础，他们离开学校后，做很多事情都不顺利，与人相处也格格不入，于是天天抱怨社会不公，单位不好，从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这就是不少大学生的现状，相信大家也有目共睹。因此汤恩比博士说，21世纪能挽救人类的就是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中忘我利他的精神，对当前来讲不可缺少。如果没有他，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甚至伤害父母、老师也无所谓，那这个世间会变成什么样，可想而知。现在有些大学生，一毕业就把老师的恩德抛之脑后，完全忘了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最近，我跟浙江大学的很多教授交谈时，发现有些人名副其实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二三十年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学生的未来劳心费神，这种付出既神圣又伟大，是世间上最有意义的。可如今很多忘恩负义的大学生离开学校以后，见到老师连个招呼都不打，从来也没有想一下自己的知识有多少来自于老师。作为一个人，理应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本人而言，对出世间上师们的法恩无比感恩，对世间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也常念念不忘。每次想到自己如今有点滴智慧、点滴学识，都是他们的汗水、青春、健康换来的，就觉得老师恩深似海。不仅仅心里这样想，实际行动中也尽量的知恩报恩，我始终都有这个原则。而现在很多大学生考上大学就忘了老师的心血，这种人即使以后步入社会，恐怕前途也不一定光明。所以大乘佛教的教义对现代社会来讲非常需要，这不是我夸夸其谈，而是自己确实从中得到了受用。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大乘佛教，这几年我也一直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弘扬《入菩萨行论》等大乘经论，汉地和藏地许多人通过学习有了极大的改变，前后可以说判若两人，甚至有些人前世因缘成熟，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就像三车和尚窥基大师，据历史记载，当年唐玄奘去印度取经的途中，路过一深山老林， 见到一茅屋，仔细缭绕，知道里面定有一人。他进去一看，有位老僧在入定，头上身上都长满了野草。玄奘伸手摸了摸他胸口，尚有微温，便用引磬使他出了定。一问之下，才知道老僧在此入定已千年有余，目的是等释迦牟尼佛来度他。玄奘告诉他，释迦牟尼佛已涅槃了。老僧说，那就等弥勒佛出世吧，我跟他去弘法。玄奘想了想说，弥勒佛出世还需56亿7000万年，恐怕你又会错过时机。这样吧，不如你现在转世投胎，等我从印度取经归来，我们一起弘法立生，如何？老僧点头说，这样也好。当下便按照玄奘的指点去皇宫投胎做皇太子。结果他投错了地方，投到了当朝大臣尉迟恭的家中。19年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不忘前约去找他，劝他出家。此时他已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坚决不肯。后来皇帝下旨，不出家就赐死，他没办法，只好同意，但提出条件，必须随行3个马车，一车金银财宝，一车美酒，一车美女。玄奘点头默许。他勉勉强强来到寺院门口，一声洪亮的钟声传来，蓦然惊醒了他沉睡的记忆。他当即泪流满面，把3车都打发回去了，从此潜心皈依佛门，发奋修行，成为玄奘的座下大弟子，法号窥基，后来终成一代高僧。可见有前世因缘的人，善知识在旁边稍微提点一下，善根马上就会复苏。现在有些人到了寺院，听到佛法或看到佛像，不知不觉就会流出眼泪，这也是前世的宿缘成熟。当然，我并不是要求你们所有人都出家，只是希望大家能正确认识大乘佛教。法国有个人叫马蒂厄，他出家后与身为哲学家的父亲有过一番对话，后编成了一本书叫《僧侣与哲学家》，又名《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书中就讲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怎么样面对世间，学习佛法的种性，苏醒之后又该怎么样面对生活，这些方方面面的道理大家最好能了解一下。总之，今天在座各位应当有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听说浙江大学的校标是求是音，表现的是一种腾飞的个性。现代著名艺术家弘一大师的弟子丰子恺也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崇尚佛教的苏东坡还当过西湖太守，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这里可谓地灵人杰，与佛教自古以来就有殊胜因缘。据说浙江大学没有真正的门，从各个地方都可以进来，如此开放才会有发展，这也是人类未来的大势所趋。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学说思想，只要对人类有利，都值得弘扬，值得提倡。而对身心无益的学问，千万不要去接触，这样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安定。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美丽的杭州西湖孕育了百年辉煌的浙江大学，以及千年古刹的灵隐寺，这两处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与善男信女，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每个人若能都有一颗包容心、利他心，相信会给我们的世界增添一份美好，给西湖带来一份宁静与祥和。